第一次形容亚伯兰的时候，他说他是希伯来人，是第一次叫他希伯来人啊。我们这以前从来没有过的。那么可见呢，亚伯兰是第一个希伯来人。那我们用希伯来什么意思呢？希伯来就是渡过河的意思。那意思就是说，亚伯兰是第一个渡过幼发拉底河的。那么所以后来以色列人他的子子孙孙都跟着他，自然就渡过了河。所以亚伯拉罕是第一个希伯来人，所以后来以色列人也叫希伯来人。那么原因就是这样。为什么说他们是希伯来人呢？因为他们渡过河的。那么非常有意思，为什么圣经在这个时候提到希伯来人呢？因为这个很有意思的。你知道自从啊，这个亚伯拉罕离开了加勒底乌尔到迦南地区，你就知道说本来他们是拜偶像的，所以自自然然是撒旦的顺民。那么你想想看，如果罗德离开了也就算了，因为罗德根本没有意向，罗德完全跟着他舅舅走，跟着他叔叔走，所以他可以说就很像今天的跟着大家聚会啊，上做礼拜啊，他自己根本没有看见，不过因为呢啊叔叔去了，所以他就跟着去了。所以这就像很普通我们普通所说的挂名的基督徒一样。那么好了，你说你是基督徒，他是基督徒，你说得救没有，他不一定。那么这个就像什么呢？就像这个就像什么呢？就像这个罗德就这么就那么糊里糊涂就跟着他的叔叔呢就去了。所以你想想看，在这种情形下，撒旦对于罗德没有什么兴趣，因为你反正离开加勒底乌尔也是忙也是糊里糊涂的，明白吗？那么到底清楚不清楚也不清楚，所以到时候呢，所以撒旦对他没有兴趣，但对亚伯拉罕是有兴趣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亚伯拉罕当时是他全家是拜偶像的，所以你想想看，在一个偶像家庭长大，他们对偶像事业一定有很大的贡献。我们虽然不知道到底那个时候的情形是如何，但是我们要知道说，那个时候啊，这个加勒底乌尔是全世界最大的一个城。那个时候，像今天的伦敦，像今天的巴黎啊，是考古学家发现的。而且那个时候，亚伯拉罕的数学呢是非常高深的，几乎可以说今天很高深的数学。所以你可以想象的，那个时候这个整个加勒底乌尔有2000种的偶像，不是2000尊啊，2000尊的偶像是小 case。那现在讲的是2000种的偶像，所以你可以想想看，需要用今天最好的电脑去 classify 的，去把它分类的。所以你可以想象到，那个时候偶像一定是企业化的，就好像今天如果大家有机会到台湾去的话，很不幸，这个宝岛呢，现在可以说完全是让偶像泛滥了。那么你看见许多偶像都是镀了金的，那么为什么呢？因为当人越有钱，他越迷信，越迷信，他就愿意觉得我只要我犯了多少罪都不要紧，只要我现在能够好好的把这个钱拿出去。所以在这种情形底下，你慢慢久了以后，偶像会企业化的。那我们不知道亚伯拉罕和他的父亲到底在偶像事业里面是怎样，这个我不知道，我们最多只是听说一些传说而已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我们要知道说，肯定的，亚伯拉罕这一家他们离开了加勒底乌尔，这个对于整个偶像世界来讲是个重大的打击，对撒旦来讲是个重大的打击。因为本来你看见什么都没有，只有巴比伦，如果巴比伦是独大的话，你知道一国独大的话没有对手的，没有对手就没有事情发生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请记得这个宇宙今天为什么变得这样复杂呢？如果全世界都握在恶者的手下，如果大家都拜偶像，全世界就平安了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因为什么？因为巴比伦一国独大。但是自从呢有人起来，然后荣耀的神像的显现，现在又跨过了幼发拉底河，那么弟兄姊妹，很明显的，幼发拉底河东又加勒底西，现在可能是两个不同的世界，本来是一个世界。但是现在只要亚伯拉罕到哪里，他就把独一的真神就到哪里，就把神的见证就带到哪里。所以现在你就看见说，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局面。所以因着这个缘故，你可以猜想，撒旦是想尽各种办法希望能够把亚伯拉罕再带回来。 你可以去，但你也可以回来。你现在信耶稣吗？好，但是呢，也许你只是逢场作戏。那么等一等呢，有一天你说不信就不信了，明白吗？有的人说受浸，有的人讲啊、哦，他说我受过浸了，因为我跟我孩子去洗过一个澡。那弟兄姊妹，如果你把受浸当作洗澡的话，你看见吗？你这一回洗澡，那一回也可以洗澡，所以你就看那些人可以把这个见识也完全看得很淡。所以本来按理来讲，受浸是代表什么？代表坟墓，意思就是说，当你从水里上来的时候，世界永远丢在背后，你永远回不去了。但是我们知道，撒旦要想尽各种的办法，就是希望说能够把亚伯拉罕再落回来。所以这才有属灵的征战，弟兄姊妹明白吗？当神看见说撒旦要把亚伯拉罕落回去，那这个时候呢，你看见神就起了征战，神要保守亚伯拉罕，叫亚伯拉罕不再回到巴比伦去。所以我们要知道，在创世纪第十四章差一点点亚伯拉罕就回去了。为什么亚伯拉罕可能回去呢？第一，亚伯拉爱弟兄，亚伯拉如果不爱弟兄的话，你没有诱饵，没有诱饵的话，亚伯拉是不会回去的，明白吗？但是千错万错，亚伯拉爱弟兄，爱谁呢？就是爱罗德。你记不记得他对罗德说，我们是弟兄，你向左我是向右，我们不可以相争，你和我的仆人也不可以相争。所以你看见最后呢，我们知道说这个谁啊，罗德就选择了上好的福分，他就把约旦河的平原，特别把死海附近，那个时候还不是死海，那个附近还不是现在今天的情形啊。那么圣经告诉我们，像耶和华的园子，而且呢像埃及一样，所以可见那个时候并不像今天的光景一样，但是他把最好的拿走了。那当然你知道，亚伯拉罕说你向左我向右，那么严格说来，就着辈分的层次来说，我们知道这罗德不可以先选，罗德不能把最好先选的。所以如果罗德先把最好的拿去，这对长辈一个大不敬，可以说是非常的不尊敬长辈。但是很可惜，他事情做了，年轻人做了就做了，我只要达到目的不择手段，我管什么辈分不辈分，没有的。所以你可以想象得到，这个谁呢，罗德到了索多玛和摩拉，这件事情伤亚伯拉罕很重很重。所以在这种情形底下，你看他搬到老人家，后来就搬到哪，就搬到西布伦去了。那搬到西布伦的时候，你还记得吗？那是忽然有人来告诉他说什么呢？告诉他说，罗德就被掳去了。那么如果就着普通一般的反应的话，那么长辈的看见小一辈的闯了祸了，那么到底亚伯拉罕认识神的人，你看见吗？今天没有一件事情发生是偶然的。为什么罗德会落到神的手里？为什么罗德会被掳去呢？当然你知道后来罗德怎么后来你还记得那个故事对不对？这个罗德后来怎么在索多玛俄摩拉慢慢的，你看见他就生根就立基了，慢慢他就被同化了。所以我们就知道说，这个时候呢，神当然让要罗德掳去。那如果就是普通这个长辈的反应的话，好，现在应该让他学一点功课嘛。他反正他过于发辣点，根本是跟着来的，他根本没有意思，他不过逢场作戏就是了。那现在你一样可以逢场作戏就回去嘛，明白吗？所以你看见很多人没有得救以前吸毒，但是没有多久他又回去了，吸不吸气？所以这不是不可能的，那个原因就是幼发拉底河是一条河，按理来讲过了幼发拉底河应该永远世界丢在背后了，但是现在你看就是撒旦甘心不甘心？不甘心。所以表面上亚伯拉罕是移民了，亚伯拉罕是从什么呢？从迦勒底乌尔就到了迦南地区，换个地方了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在人来看，今天你要生活，那么你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，这是表世界上表面的事情。但是我们知道后来很多事情发生，我们如果看见四个王跟五王战争，我们说为什么他们打仗呢？他们为了利亲打仗，他们为了利益而打仗，明白吗？他们为了经济的利益，他们才打起来了。 所以我们说这场战争是经济性的战争，这场战争是为了经济而打的，那么将来战争都是这样子的，都是为了好处，为了经济的利益，大家打起来。从前是为了国土，那么你一份国土，我一份国土，但就是现在你看见吗？很简单的一件事情，像钓鱼台在远东，在日本，这个中跟大陆跟台湾，你看这个闹得很大很大的一件事情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如果从前的话，你讲国土讲原则，那么寸土绝对不让的。但是现在如果你从经济眼光来看的话，你把钓鱼岛拿下来不拿下来，那不过一块石头就是了，那真是上面等于什么都没有的。那大家现在值不值得为这个流血，值不值得大家算算看。所以你看这个事情就变成复杂了。那么如果光为国土来说就简单了，但是问题就是有的是为了经济而战，那么为了经济而战，你也可以为经济而不战。所以很多的问题就是本来应该闹哄哄的，你看几十年前钓鱼台是闹哄哄一件事情，因为大家那时候讲原则，但现在大家眼睛醒过来明白过来了，我们打一场战我们要算要花多少的本钱，那么值不值得现在把全国上下都拖到为着就要争那一块地方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等到你讲钱就不讲原则，讲原则当然就不要讲钱。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是圣经里面第一个战争，的的确确是为着利益的战争，是没有疑问的。但是呢，我们知道说其实背后有一个撒旦的预谋，就是说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，所以撒旦他所要的所担心的是失去了他的生命，而且慢慢慢慢的等到这个亚伯拉罕长大了，然后从亚伯拉罕产生一个，从一个民族，从一个家族，从一个家族就产生了一个民族。那么等到后来亚伯拉罕的子孙真的像海边的沙那么多，像天上的星那么多，那么是不是趁着这些事情还没有发展，是不是趁着这些还不成气候的时候，我们想办法把亚伯拉罕就引诱他回到亚伯拉罕这边来。但是你要知道你怎么引诱亚伯拉罕是不行，他是有原则的。今天呢，对于罗德来讲他没有原则嘛，所以那一次你看得很清楚，如果这个四个王来了，巴比伦王来，波斯王来了，那么如果把罗德裸去的话，你想裸到哪？当然裸回幼发拉底那边去，没有疑问的。所以你知道这一次你记得吗？等到罗德选定死海，选定约旦河平原，他已经选定回到幼发拉底那边去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有的弟兄姊妹说，哦，我很爱主。好，你爱主可以，你说你不爱世界，那么最简单一件事情，等到你买房子的时候就决定你爱不爱世界。你知道有的房子真的好得不得了，真的各方面都条件都好，为了孩子都很好，但那个房子你买来以后它所需要的代价什么呢？也许你不只是礼拜六你要整理它，你礼拜天也要整理它，所以你所有的时间通通埋在里面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说我爱主，我愿意读圣经，但是我没有时间，当然没有时间了。因为当你买那个房子的时候，你已经决定回到世界去了，明白吗？你决定把时间给时间。所以这就是我们许多时候做一个拣选，做一个选择的时候，其实你不知不觉的已经选择了你将来的前途。所以你想想看，等到如果这个罗德他不选择索多玛和摩拉，他怎么可能被掳啊？他当然不可能了。所以四个王战争的结果，最后呢，他们打了胜仗，当然把所有人都掳走了，当然包括罗德在里面。现在你知道罗德的命运已经注定，为什么？因为下一次你看到他应该已经在索多玛，不，下一次你再看到他已经在幼不拉底那边了。那对罗德来讲有稀奇吗？他没有啊，他不稀奇啊，我终于回到我的故乡了，我终于回到原来的地方了，我到时候不是愿意到那边去。你要知道啊，今天我们讲到从加勒底乌尔到迦南什么意思？从加勒底乌尔到迦南就等于什么？等于今天从纽约你到 Tennessee 田纳西州一个最偏僻最偏僻的地方。所以美国人笑那些最偏僻的人讲的那个讲的乡音。